127篇。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7篇，在755页，教会圣经旧约。好，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的来的，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快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能事中的殿，现代充满的人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请到李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题目是上行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再一次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美德教会对更新多年来的支持跟带导。那文斌早上也告诉我，可以在讲道之前做一点小的广告。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明年是更新传道会40周年。所以我们有两个特别的活动，可能还不止两个，还在陆续推出之中。谢谢。明年3月25到27，礼拜五到礼拜天，是第一届的更新弟兄读经营。很多姐妹听了比弟兄还兴奋，说弟兄应该去参加。但是如果姐妹拼命 push 自己的先生去参加，可能他就不会去了。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邀请弟兄来参加。那我们要查的是大卫这一个人。那也许我在信息最后还有一点点简短的介绍。我也带了一些介绍的单张跟报名单来，刚刚交给张玉明弟兄。那如果你有需要的，可以跟他索取。另外明年7月11号到16号是更新海上家庭营，但是李定武牧师把它取名叫更新海上灵修营。那有5-6天的时间，从曼哈顿上船往加拿大，然后又我们请了王永信牧师、黄子佳牧师、陆书和教授所以有新约、旧约、宣道等等的传道人跟我们在一条船上共度这几天的时间。所以不只是一个旅游的机会，也是一个灵命晋升的机会。如果你有度假的考虑，也可以考虑在参加这个更新的海上家庭营，明年7月11到16，礼拜一到礼拜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27篇，这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讲到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那我想上行之诗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是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所唱的诗歌，或者在圣殿敬拜的时候每上一阶唱一首诗。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有15篇的上行之诗，那127篇是中间的一篇。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参加一些营会，营会到最后就会唱一些诗歌鼓励我们立下志向。有一首诗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首诗歌的第三节是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但唱的时候呢，大家有的时候就把它唱成世界在前面，十架在背后，特别聚完会以后下山了，十架在背后，世界在前面，这就不是上行之诗，这是下行之诗。我们人生不是往上走就是往下坡走。这一篇诗篇里面讲到人生的工作，讲到人生的家庭，讲到人生的信仰。当我们念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篇诗是讲所罗门王的上行之诗。所罗门他的一生中间最大的成就是建造圣殿，他也建造大卫的家室，他在大卫在基督的家谱中间出现。所以这篇诗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这可能是所罗门被神所用的关键，当然呢也可能是他一生如果说有失败的原因。好，我们来看这一篇诗篇。这篇诗篇是讲到第一节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个讲到的是一个建造看守，建造房屋看守城池的工作。我自己原来是学建筑盖房子的，设计房子的，所以这篇诗篇对我来说是非常意义深刻。我请很会写字的人写了，把这一节写下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写了一个表层框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在每一次要做什么设计的时候，要盖房子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当作我自己的箴言。这是人生中间的工作，外在的建设，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建造的人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枉然警醒。当然很多人碰到这样子一节经文就问说，那基督徒倚靠神就好，需不需要努力工作呢？还是需要努力工作，但是我们不能靠自己。如果我们努力工作以后只靠自己而不靠神的话，我们就充满了无力感，就枉然劳力。我因为是学建筑的，我就把耶稣跟保罗都看作我们的同行人。因为耶稣原来的职业是什么？木匠，所以他的工作中间可能跟盖房子也有关系。保罗是做什么的？支帐篷的，也跟房子有点关系。耶稣跟保罗都用盖房子做人生跟信仰的比喻。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需要，我们需要衣服保暖，需要食物充饥，我们需要安全感，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被爱的，我们有被爱的需要。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需要在这世界上不能白过。我们常常会问，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什么？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留下什么？如果一生一世一事无成，生命意义没有达到，这个一生好像就白过了。这一节诗篇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人容易忘掉神，只是做自己的工作，忽略了属灵的层次。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许多盖得非常美丽非常华美的房子，里面装的是破碎的家。我们看到许多人穿着美丽的衣服，里面包裹的是丑陋或者受伤的心灵。当我们尽上自己的力量，然后完全依靠神的时候，这我们的人生外面的建设 加上里面的信心，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信仰能够结合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好像信心要有行为。当我们再来看这第一节说，耶和华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跟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建造房屋是一栋一栋的建造，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我们有许多 建造的工作。但是呢，房屋多了以后，因为有仇敌的攻击，就需要有城池来把房屋圈起来，来保护房屋。这个城池盖起来以后，就要有看守的人，要警醒的看守。好像我们人生的上半场在那边努力的建设以后，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就要看守，看守我们所建造的。如果城毁了，房子就不安全。如果只是努力建设，但是没有守城，很可能到最后，前面所建造的就被仇敌所破坏。所以当我们用这篇诗篇 来思想大卫或者所罗门的一生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是人生有很多的建造，但是到人生下半场，他们的看守不够警醒。有很好的上半场，有很好的建造，但是没有足够好的看守，就没有办法 finish well， 没有办法有好的结局。我想我们如果把第一节就当作我们整个人生上半场跟下半场的一个工作的一种表现，建造跟看守，那我们用这篇诗篇的第一节当作我们人生工作的一个描述，我们也可以思想在你我人生所做的许多事情中间，我们有没有好的建造，有没有好的看守，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所建造的是暂时的呢，还是能够进到永恒。我记得我自己在做建筑设计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客户，有的客户非常非常挑剔，非常麻烦。但是我发现说，这些很挑剔很麻烦的客户呢，因为他的要求多，他所讲的东西比较细，所以我们的设计相对的也会比较细。有一个非常挑剔的客户，我们每一次为了他的案件都要多花很多的时间。他有一个计划，他顶下了一个店，他要做一个很好的餐馆，所以他就常常到我们办公室里面跟我们研究说要怎么样设计，要怎么样设计。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设计了一个很好的餐馆。我还记得这个餐馆开幕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太太还有教会一个年轻的弟兄一起去参加他这个开幕的一个餐会，碰到了另外一个客户，就说吕先生啊，你来了，还带着儿子跟女儿一起来。我太太就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觉得好像我的女儿一样年轻。那位弟兄就小小的有点伤感，他就问我说，难道我真的这么胖吗？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平常我走在街上呢，经过自己设计的房子或店面会多看几眼，有的时候太太在旁边就会跟他说，问他说，哎，这个房子这么漂亮是谁设计的。好，那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再经过，就发现这一个美丽的餐馆变成了一个银行，所花的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投资就归于流水，归于虚空。我想这样的经验在我们人生中间其实常见，我们建设的很多东西是存不到永远的。我1974年进大学开始念建筑，那个时候我们系上有一个教授刚刚从美国回来，他是参与在世界贸易中心的设计的5个建筑师之一，所以他在那边演讲放幻灯片，告诉我们世界贸易中心是怎么样子盖的，怎么样设计的，背后有哪一些的理论，有哪一些的想法，好，都是很世界级第一流的最好的东西。 哇，当时我们刚刚学建筑，刚刚到这个学校去，对他简直是崇拜的不得了。我想我们在纽约，在 New Jersey 这附近的人，很多人都经历到2001年9月11号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设计这个房子的五个建筑师，有四个已经过世了，只有这一位姓王的教授还在。他是一个建筑师，也是一个画家，他正在画画，然后看到电视上怎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看原来是他精心设计20几年前非常得意的杰作正在垮了下来，他就开始大哭，整个人非常的沮丧，一直到他2006年过世，非常非常的难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这个世界上的房屋都要垮下来，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若不是我们把我们所做的尽上自己的力量，然后交托给神，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做工作的价值，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要归于虚空。所以第二节就讲到说，外在的建筑需要神的保守，而且这些建筑影响到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民歌或者一些歌曲来描述这种辛苦工作的人生，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可以跟这一节圣经认同，但是是不是枉然呢？还看我们有没有从神那边得到恩典。我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条中国的民歌，讲到一个马车夫描述他的人生，说太阳出来又落山，一天到晚赶不完的路，吃不饱穿不暖，然后天天辛苦天天忙，结论是我的命好苦，我的命好苦。我想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感受。我过去团契有一位弟兄，我们20-30年前就在一起，那是他，我们都是在团契非常参与的同工。从开始他就对他的工作里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担忧一生，他的公司被卖来卖去，他自己的工作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到了不同的公司还是做得很好，很受重用。今年上半年有机会我们再聚一聚，他说他工作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非常的烦，非常的不想做了。从前年轻的时候有多少的困难的工作他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他现在发现同样难度的东西他更长的时间解决不了，非常的沮丧。如果我们的一生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体力脑力精力人生最宝贵的时间献给我们的公司，献给这个世界，然后到了我们没有剩余价值的时候就被一脚踢开，我想我们的人生是枉然的。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但是诗篇告诉我们下面一句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在这个有限，在这个枉然失落的人生中间，充满了无力感，充满了危机感，但是因为我们可以信靠神，可以交托神，因为神的爱使我们人生变成有价值有盼望，能够安心的度过每一天。这一节这一句话，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解释圣经的人有更深刻的一点的解释。因为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一个词是神赐给所罗门王的名字，在撒母耳记下12:25，所罗门王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罗门在那边在基片这个地方献祭的时候，梦中神对他说话， 梦中他跟神求智慧，他说这么广大的民，求你赐我智慧。所以神在这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所记载的事情，神喜悦所罗门王的要求。所以当我们尽力工作，尽力我们一生不倚靠神，没有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会归于虚空，会归于枉然。但是像所罗门王，他在梦中遇见神，跟神求智慧，神喜悦，神答应他。所以这一节的圣经的意思也可以讲，也可以解释作神的爱赏赐给他所爱的人好的睡眠，或者说神在人安然睡眠中间，神赏赐他。不久前有人问我说，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但是许多我们所遇见的人，他有传统的信仰，他相信宿命论。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他相信宿命论，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我跟他分享说啊，这个中间大有不同。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他相信宿命论。很多人对于自己的人生觉得会归于枉然，归于虚空，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把握，所以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去看算命的，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去找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告诉你，你的桌子椅子要怎么摆，什么地方要挂镜子，什么地方要挂什么东西，希望改变你的风水。但是风水背后是谁在掌管？你的命运背后是谁在掌管？宿命论里面没有告诉你，你觉得是一个可怕的命运，是一个无情的命运在那边掌管你。而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的命运是谁掌管？天父掌管，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生命由他而来，我们的生命向他而去，我们的一生在他的掌管中间。我们会不会碰到困难？我们会碰到困难，但是这个困难天父知道吗？天父测量过吗？天父知道我们能不能面对吗？知道的。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不一样。我们所相信的人生是在天父的掌管中间，他掌管一切。宿命论不晓得谁在掌管，可能是无情的命运，不晓得是到底这个命运背后的主宰者对人有什么样子的态度。另外宿命论就带给我们人生，带给许多人的人生一些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看法。譬如说一位女士在她感情上有困扰的时候，她就去找算命的。算命的给她一算说，啊，原来你是做小老婆的命。那一个人呢，他的命中就要有好几房的妻妾，你就安心吧，你就认命吧。因为在算命的背后是没有道德观念的，是没有圣洁观念的。基督徒如果碰到这一类的困扰，我们觉得这个不合圣经的原则。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完全的神，我们不能向人的罪、人的软弱妥协。所以诗篇127篇第一节第二节给我们人生的工作跟信仰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结合。我们人生的命运是在爱我们的天父手中，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建造房屋，去看守城池，但是要完全仰赖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如果不是得到神的爱，我们人生没有价值。如果不是因为神的保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归于虚空，归于枉然。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皇帝秦始皇，他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他用40万人去盖长城，他用70万人给自己盖宫殿，另外用70万人给自己盖坟墓。他还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寻找什么？长生不老药。 这一切事情背后，我们发现他没有安全感，他怕死，他努力的想要建造，想要做很多的事情。当时全中国不过是2000万的人口，被他用了接近200万人做这一些事情。最后他的人生归于虚空。当然可能他所做的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增加了很多观光的资源，但是对他自己是毫无的用处。面对这样一种虚空的人生，我们可以麻木不仁，我们可以选择消极的受苦，我们可以选择积极的靠自己，我们也可以积极的靠神，接受神的爱，在神的爱中安息，安然的做每一天该做的工作，然后安然的在主的爱中交托我们的重担，交托我们的劳苦，进入人生最好的结局。这第一节第二节好像讲到人生的工作与信仰，到了第三节讲到儿女，就讲到人生的家庭跟信仰之间的关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所给的赏赐。好像很多中国人讲到儿女是欠的什么债，是讨债的什么我没有讲你们讲的哈。但是诗篇127篇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神所赐的产业是神把他的恩典从一个实际我们可以拥有的角度赏给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我们不是贫穷的，我们乃是富有的。我们不单蒙神的爱，也蒙神所赏赐产业给我们人生美好的赏赐。所以这是人生重要的资产，重要的投资。当我们想到工作在那边建造房屋，建造城池，要建造房屋或者看守城池的时候，如果一个房屋是空的，一个城池有许多的房屋却没有百姓，没有人民，一个房子盖得很好，里面是一个破碎四散的家，没有家人，这个外面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唯有当工作所建造的房屋或者城池里面因着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着有神所赐的产业，神所赐的儿女，这个房屋不只是房屋，就变成一个家，这个城池不只是城池，就变成一个国或者一个人民的 团聚，人之与人之间因为有神的缘故有美好的关系，这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现象，最大的享受。圣经上说，不单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箴言19章14节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什么妻是耶和华赏赐的。赚得世界赔上生命，家财万贯，家产万贯，妻离子散，这是人间最大的悲哀。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一生的工作完成，靠着神的保守，我们有一个家可以享受，这是神给我们人生最大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前面讲到在工作中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的睡觉。在一个家里面，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有被爱的感觉。我不知道在你的家庭中间你有没有价值感，你有没有被爱感觉，但是在神的家里面，因着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因为主耶稣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再是我们原来的价值，不再靠着我们的学问 地位或者财产或者任何外在的条件来肯定我们的价值，因为主耶稣把他的生命为你我舍去，因此他的生命买赎回你我，你我的价值就不再是我们原来外在这些条件的价值，是主耶稣的爱的价值。他为你我付上这么多的代价，你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价值，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是有价值的。让我们每教会中间每一位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有价值，我们成为彼此相爱，我们血肉相连，彼此相关。第四节给儿女画了另外一幅的图画，第三节让儿女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神所给的赏赐。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是用来做什么的？剑是一种兵器，对不对？这边第三节讲到神所赐的产业是我们一生可以拥有，可以珍爱，有许多的价值。但是呢，第四节讲到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教会不只是神的家，在圣经里面教会是基督的精兵，是耶和华的军队。儿女不只是神所赐的产业，也是勇士或者战士手中的剑。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就代表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所栽培的儿女，是好像勇士，不是买那些剑，是自己寻找材料来塑造，来做成一些弓箭，做成一些兵器。剑是一个攻击的兵器，神的基督的精兵，神国的战士，用一生的时间来制作，来陶造，来冶炼这些兵器。那当然我想这边指的儿女应该也是超过我们生养这个小的家庭的儿女，是包括我们在属灵里面的儿女，属灵里面的影响力。因为保罗是单身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婚姻，他们带来的影响力应该也是属灵里面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的用处不是留在剑袋中间，剑的用处是要射出去。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中间，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更大的使命，是超过我们一生，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做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加上我们的心血，我们投资在别人身上，让他有一天能够离开我们，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去做我们所做不了的事情，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这是圣经里面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人离开父母的缘故不单是与妻子联合，因为在与妻子联合之后，人还是要孝敬父母，好像这个十诫的第五诫所讲的，跟父母要有某一种的关系的调整。但是呢，是一种关系的升级，然后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中间，是他的父母所达不到的，为神的国征战，为神的国彰显神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儿女是神所赐的，儿女也是神所托付我们暂时拥有，然后我们要为着神的国栽培塑造他们，让他们有一天能够到我们达不到的地方去完成神所托付的目标。我最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女儿订婚，他的太太，我们这两个家庭都是从小认识一起长大的。他太太就说他女儿开始要订婚的时候，就有许多他的整个人就有许多的这个不正常的地方。那我想可能在座有一些父亲可能能体会要嫁女儿的这种感受，那我就写信跟他分享， 说啊，我看到好几个父亲要嫁女儿的时候那种心理的复杂。有一个我很熟的一位牧师，知道有人要娶他女儿，就高兴得不得了，就拼命握着那个准女婿的手在那边跟他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以至于这位师母就很不好意思，就说难道我们女儿真的没有人要，你要这样子谢人家吗？但是我想神所赐的产业是跟着我们一生的，神所托付的使命是我们要放出去为神所用的。我想这样是把我们的家庭在神面前的关系有一种的描述，而你我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的人生差不多都花在工作上面、家庭上面、跟信仰上面、跟教会上面。求主帮助我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家庭上的时间跟信仰上的时间不是分开的，乃是信仰帮助我们在工作场合为主做见证，神的恩典让我们手所做的工能够存留得住，能够进入永恒。在家庭不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神的国。当我们为了神的国尽上我们努力的时候，神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终身拥有神所赐的产业。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家庭的使命，叫人修理看守这是工作的使命。神要人分别第七天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是敬拜的使命。在这篇诗篇里面好像就把这个关系跟我们提醒出来了。第五节说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中国古代会讲到人家庭里面多子多孙是有福的，犹太人跟中国人很类似，喜欢子孙满堂。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真的子孙满堂，家里人很多，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很大的福气。就好像有一个老人过生日，人家就说啊，老先生你这个多子多孙真是多福，福气很多。他就说福不太多，气倒是不少。这里讲到见带充满的人，是指我们属灵的关系，属灵的生养众多。基督徒我们人生中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属灵里面的关系。虽然我们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有谁是你的属灵同伴？有谁是你的属灵的长辈？有谁是属灵里面你可以关心的属灵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属灵的家，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小组、让我们的团契也成为属灵的军队，基督的精兵，拥有战斗力，拥有从神来的爱，在这边为主做光，成为灯台照亮四方，打美好的仗，这是我们有福的标准。所以第五节后面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大部分的解经参考书描述这一段说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城门口是像是法庭，是长老坐在那边论断事情的。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任何的争议，就到城门口请长老们来裁决。所以解释这一句话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说仇敌有很多要控告你的事情，但是因为你的儿女很多，很多人帮你说话，所以你就很有面子，不至于羞愧。那我的看法对这一段就稍微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在整篇诗篇里面，这一篇诗篇里面有一个战争的味道在里面。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为什么要看守呢？因为有敌人攻击。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也是勇士手中的剑。为什么要剑呢？因为要攻击仇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因为他有很多的剑，发挥很多的功用。这都是一个战争的语言。而在圣经里面讲到城门口不只是法庭论断事情、论断是非的地方， 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可能是战争的场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对利百加的祝福也说，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耶稣讲到彼得说，你要称为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城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城门除了法庭论断事情以外，也有我们跟仇敌兵家必争之地。耶稣给我们应许说，叩门的给他开门，祈求的得着，寻找的寻见。仇敌要攻打的时候，他不会攻打城墙，他攻打城门。如果神的军队要攻打敌人的时候，也是攻打城门。所以我想这一边是讲到，因为在有神所赐的恩典，不单让我们在所建造的工作，所建造的房屋，所看守的城池得到安全，我们所生养的儿女，属灵里面所影响的这些耶和华的产业，也是神国的弓箭，神国的兵器，在属灵的征战中间能够得胜，能够得胜。坦然面对仇敌的攻击控告，我们也可以坦然面对我们要交账的主人，必不至于羞愧，就是一个坦然的人生。相对于前面枉然的人生，这边是一个坦然的人生。仇敌可能攻击我们，仇敌可能控告我们，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尽上自己的力量，然后完全倚靠神，我们可以在人生的城门口靠着神的恩典得着荣耀。什么是你人生的城门口？是仇敌要攻击的地方。因着我们倚靠神的恩典，我们的软弱变成刚强，我们的羞愧变成荣耀。从前我们可能以福音为耻，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坦然的做福音的使者。诗篇127篇中间有许多人生的场景，可能跟你我的人生是相符合的。建造房屋，我们可能努力的在建造，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看守城池。从里面神赐给我们人生里面许多的产业，是在我们的家庭中间彰显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然后家庭中间的这种丰富影响到对外面属灵征战的得胜，靠主能够得胜。开始我所介绍明年三月份的弟兄读经营，我们定的题目叫做大卫。我们思想到大卫是许多弟兄的榜样，然后大卫是君王，讲到他有许多领导的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我们讲到大卫是罪人，大卫面对的试探今天也同时临到我们许多的弟兄。大卫是男人，我不知道在座的姐妹们希不希望让大卫或者所罗门做你的丈夫，跟许多的人一起分享。大卫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呢？可能也不是。所以大卫在家庭方面有许多的见解让我们学习，但是不管他的人生有多少的成功，多少的失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旧约有几次称大卫为神人，大卫是诗人，在诗篇中间看到他灵性上面跟神的关系。他犯罪，他悔改，他失败，他在神面前靠着神的恩典要再爬起来，以至于耶稣基督，人家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所以在你我的人生中间有许多的场景，有许多的工作家庭中间有试探，有试炼，有难处， 有成功，有失败，有许多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像这篇诗篇里面一样，把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家庭，跟我们跟神的关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不只是做神家里面蒙爱得福气的儿女，也成为属灵战争里面靠着主得胜的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像保罗一样讲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神已经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你我去打呢？因为那个胜仗是主耶稣的，不是你我的。但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透过我们软弱的人生能够胜过仇敌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保罗所说的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我们也可以说阿们。求主让这样的一个经历临到你我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篇诗篇中间让我们看到许多人生的图画，不只是3000年前大卫所罗门时代的图画，也在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完全献在你的手中，尽上自己的力量，但是完完全全的依靠你。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配偶，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中。固然你赐给我们一个爱的家庭，让我们能够享受，但是这个享受也是要为着你的国，为着你而征战。谢谢主，求你使用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工作。我们将恭敬祷告感谢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